在互联网上啊，流传着那么一句话，说决定你这一辈子好与坏啊，说有这么几个因素，总结起来呢是这么句话，叫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一听这个，很多人就琢磨了，这几个要素对我影响真这么大？你看命，它是你一辈子的一个大运势，运呢是可能你某个阶段的这种运势，命啊一般是不能改的，运呢是可以改变的。咱平常总说，哎呀，我这个命运呐、啊，命运命运，你听这俩字多重要，几乎就代表着你这辈子决定性因素。这是一命二运，三是什么呢？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后边这俩都很好理解，积德咱积德行善，好人有好报嘛。有因则有果嘛，这个大家都能理解，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现实当中的。那读书不用说了，高尔基讲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你不学能耐你能有长进吗？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啊，这是人想上进必须要做到的。可这一比你就发现了，人一辈子命运这肯定是不用说是最最重要的了。说你这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啊，这个运来，咱就说得势的狸猫赛过虎，落配的凤凰不如鸡，叫做运去金似铁，运来铁成针。你看看，就是这个命运对人太重要了。那你看风水夹落当间，它仅次于命运，却比那积德行善和好好读书都还重要。所以你看这风水在我们这个人生命理当中啊，就显得地位非常特殊，有点那么一人之下千万人之上的感觉。那不光是这样，咱们平常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例子。有人说，我可听说了某个大公司本来呢老板呢那个财运挺好的，身体也挺好，突然间搬办公室了，原来在这个七楼，后来搬到八楼去了，完了就不好了，而且他那个门呢正对着楼梯，他那办公桌还正对着门，一下子老板就完了。为啥？你七上八下吗？你在七楼你还能往上走，到八楼只能是走背运了。说这个办公室对着门呢容易冲煞，钱也没啥也没，对着楼梯那更是运气什么都往下走，就完了。还有的说，我听说了，听说这个顶层权贵之间呢你争我夺，说有这个事儿，说这个干部那个干部争位置，说正好呢他就是唆使这小区里头啊管物业，这个他家不住这一楼吗？你在他家门口这儿啊出来之后安个这个电线杆子，风水术里管这叫顶心棒，一这么一顶啊，他心脏本来就有病没好，他可能就没的就走，想跟我争这位置就难了。还有说这位啊跟我竞争这个官，他是属鸡的，家门口那么的路灯两边啊按照那种花骨朵形状安俩路灯罩，哥俩灯天天往下照，这叫双孤炖鸡，就跟香菇口蘑炖你这个小鸡儿似的。说这也风水术，熬不长时间的精神头就不行了，然后就病休了，也跟我也争不了这位置了。我估计像这样的玄乎乎的事儿啊，您就是没经过您也百分之百听过。这些东西啊其实统称都属于我们生活当中啊常说的风水那个范畴的。那么说风水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先跟大伙说一个我考察特有意思的，我就打开百度，我就发现这个风水先定义是什么，叫一种迷信。你看看不见山风水迷信，一种迷信。可是你往后翻呢，官方的解释变成什么呢？风水啊是集天文学、地理学、生命科学、什么物理学、人文景观学、心理学等等于一身的一门科学。你看，我说实在很少能见着啊这种官方解释有这么大的纰漏的，前面说一种迷信，后面说是一门科学，科学和迷信是对立的。那为什么一提风水你看有说迷信有说科学呢？咱今天给大伙先说说风水是什么。其实风水本来叫什么，叫堪舆学，堪是天道，舆是地道，它就讲的天上地下的事儿，天道地道，天上的规律地上的规律，它是研究这个的。那为什么叫风水呢？风水这俩字儿啊是从什么时候给定下来这个词儿的呢？是中国晋朝时候呢有个算命的大师叫郭璞，他写一本书叫葬书，葬安葬的葬，他就讲啊你怎么选这个墓地选坟地这事儿，葬书。 他提出来呢，所谓葬者呀，要惧生气，就说你人死了，你不能一死拉倒了，你还有能量在这世上呢，干啥？保佑子孙万代呀，就是他是气势很旺，就表示他的运气啊，什么啥，你都保佑他。所以他说葬者呀要聚气，就说你这埋死人呢，一定要把他这个生气给留住，保佑子孙后代。可这气儿呢，他不好留，叫怎么呢？气乘风而散，借水而止，就这气来一股风给你吹散了，但是到水这儿不动了，这气就留住了。所以他解释，既然是乘风而散，借水而止，那么古人选择坟地的时候要做到什么呢？要做到啊，散则使之能聚，聚之使之不散，就是口气你要把它聚一块它就不散，然后行之使之有止，就如果这口气要跑，那咱得搁个地方把它留住。你看它乘风跑了，遇水停住了，所以他管这叫什么呢？七上得水，七次藏风，得水藏风而后聚气，这是选坟地的一个标准。你看又是得水又是藏风啊，又是乘风而散又是遇水而止，那咋办？这就叫风水，你明白吗？风水，风水概念就是这个，它重点是呢，把你这股生气啊聚住，别让它散了。所以首先一个得躲着点风，风大地方得躲，但是没有风呢还流转不起来，所以还得有水来让它流转，让它停下来。所以风水，风水你听着，一个风一个水，其上得水，其次藏风，水最重要，风其次。所以说穿了，风水是啥呢？就找好地方，就这地方好，地方好不仅活人你在这精气神倍儿旺啊，你死人埋到这儿能使你子孙后代啊发财啊升官啊富贵延年。这简单说风水就好地方，我这么解释您是不是就琢磨明白了？所谓风水，风水就是找个好地方，就很简单。但是它这个风水里头啊，时间长了形成一门很大的学问，这个学问它就分多少支儿。比方说风水呢，有看阴宅有看阳宅的。阴宅咱都知道就是选坟地，阳宅呢是你住的地方，办公的地方，阳宅。它这里边呢有多种方法派别，你比方说那个我们管的叫刑法、礼法、日法、符阵法，什么意思呢？刑法呀，它说的就是呢选址，就你选在山坡哪儿啊，山坡下边后头啊，就大的地理环境。咱们说好的风水有句话吗？叫青龙蜿蜒，白虎驯服，玄武垂头，朱雀翔舞。就你最好背边是个高地方，北边这儿，南边这开阔地带，最好面前还有水，水还蜿蜒形状，不是直筒下来的，这叫青龙蜿蜒，白虎驯服，玄武垂头，朱雀翔舞，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你乍一听，你说这个东西是迷信还是科学？不好说，为啥呢？我说的科学有它道理。咱们北半球啊，冬天的时候基本都是吹北风，风从北边吹，你要天天你住的房子那北风哗哗的刮，哎呦，冻也冻死你了。咱过去人取暖还没那么好，但是你后头有个山包，你在这个南坡这会儿一待，你看这风到后边被山挡住了，你天天还有阳光进来，你这地方就暖和，你暖和这人不就好活吗？你现在这老头老太太你都知道，身体不好的一到冬天难过，一到春天到夏天又缓回来了，就这个道理。所以你说青龙蜿蜒，白虎驯服，玄武垂头，朱雀翔舞，有没有道理？它有一定道理。当然你说这北半球，南半球我估计就得倒过来，就得是朱雀垂头，玄武翔舞，因为南北半球正好是反过来的嘛，它那边冬天吹南风多。但我没听说澳大利亚哪儿啊，智利、巴西、南非也是有看风水看的跟咱这一样不一样，咱没有研究。但我估计人当地也没这个，没这个他是不是就不讲这个？不讲就说你看为什么说南半球没北半球？咱一说这个世界上穷困的国家都叫那什么南南合作呀，势力大的国家都在北半球啊，有可能跟北半球的风水跟讲风水这有道理。但我到欧美各国家考察的时候呢，好像这边人也不太讲这个玩意儿，人家更多从科学角度讲，气候啊，你比方北半球哪个洋流啊，哪个季风啊，他讲这个。所以这是咱们说呢，选坟地这叫阴宅，阳宅这个东西呢，就大伙住这个地方呢，这为阳宅。 刚才我说刑法是选这个大的环境，礼法是什么呢？小环境里头怎么调整？日法是什么呢？选个好日子，哪天是盖楼，哪天搬家，这也属于风水。扶阵法是啥呢？弄出毛病来了，说这屋这有点事儿，这搁铁八卦吧，那栽一个绿植吧，怎么的来化解？这叫扶阵法。所以刑法、礼法、日法、扶阵法，风水的几个方法。你看选阳宅就有意思，阳宅分多少种呢？有山谷之宅、旷野之宅、景逸之宅。山谷旷野好理解，跟自然环境接近，古人经常选这个地方住。在这个时候刑法特别重要，你选的山坡啊、河流走向啊重要。可是景逸之宅就市井，在城市里头你受环境影响太大，所以这时候要刑理并重，既要选这地形高低，同时要看你整个的格局。所以这阳宅格局啊是现代风水的重点研究。因为阴宅呢，咱实事求是说，你的墓地咱们现在选择余地不大，城市里这火葬之后都规范公共墓地，你真想挑你也没那么大余地，政府也不会让你随便是选个好风水的地方你就安葬，人这地方可能还有别的更重要作用呢，对不对？所以现在阳宅呢是风水里头一个最重要的部分。这会儿你看咱们经常说家里的门呢、啊、对着的路啊，你这个家里头厕所在哪儿啊，厨房在哪儿啊，子女卧室在哪儿，现在这个很重要。而且有关这方面的学问呢和一些说法呢不用我细说，您那个经常在这个网上看呢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反正有的说的挺玄，而且有的都能给你解释出道理来。有的时候我看不懂他说的啥意思，里边有什么这个煞呀、那个宫啊、这个命缘呢、这个什么八门呢、什么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又什么修伤生度、精子金开。我告诉您要学这个呀，要如果是成年人有点晚了。为啥？这个风水啊有那么几个大原则，它三大原则是什么呢？一个叫天人合一，一个叫阴阳平衡，一个叫五行生克。这天人合一其实呢很简单，就是我们生存这个自然世界，你看儒家思想也讲天人合一嘛，就是天上的东西跟你人身上的东西跟地上的东西是一样的，规律是一样的。你比方说风水它讲什么呢？就说你这宅子呀，就你住这个宅子住这地方啊，你比方说这个形式，就整个地形啊，地形如身体，泉水如血脉，这个土地为皮肉，草木为汗毛，你整这个舍屋它就是你的衣服，门户就是你的冠带。你看他把这个人的身体啊跟整个这房屋还有跟老天给予你的东西合在一块儿，就天上什么规律地上什么规律，你人也什么规律，天地人三才，这是天人合一。你等阴阳平衡和五行生克呢，这个东西你得需要一定的传统文化知识，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呢它就是阴阳五行为核心的，这方面你得有基本知识。比方说五行生克，很多人都知道五行，我知道金木水火土，说生克怎么事呢？五行是什么呢？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相克是什么？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这叫相生相克。当然不是我说这么简单了，你比方金能克木，木见金折，水能生木，水多木飘，木能生火，木多火塞，火能生土，火多土焦，什么意思？斧子能把树砍折了吧，金能克木，可是木头太硬了，太坚硬了，斧子刃就崩了，所以这叫金能克木，木见金折。所以你说这个木能生火，木多火灾，这木头一点着产生火了，但是木头太多了，把火又压灭了，叫木能生火，木多火灾，这叫反生。刚才前面叫反克，所以你还得了解反生反克。阴阳五行它是很复杂的系统，概括来说，你整个风水你得知道多少东西呢？河图、洛书、太极、两仪、三才、三元、四象、五行、六人、七星、八卦、八门、九宫、十天干、十二地支、二十四节气，再往下二十八星宿、六十甲子，然后七十二龙、一百二十分金。就说白了，你要看那罗盘上那些，你都得知道。你琢磨琢磨，这基本功是不是挺大？所以过去他不是谁都能看风水的。你比方说原来你像跟我学的差不多，比方说书，说书过去说书先生总共有是三等十二个方向就业方向，其中上等四个方向我们叫开派宗师、关键的幕僚、土里的倒爷、风水的大师。我不具体解释，咱说最后一个能看风水的大师是说书先生上等就业方向之一。为啥？你自古基金你看真正的那些辅佐天下的 这些谋士丞相啊，基本都会看风水。你从诸葛亮啊，还后来刘伯温，当这袁天罡、李淳风啊，哪个都是看风水大师。那要说书先生讲来能混到这个地步，就是上等的就业方向。有人说老梁，你说这个我爱听啊。十二个就业方向都什么呀？听你以前好像捣鼓啊，什么游方的郎中、白活的表匠，什么要饭的花子、算命的瞎子，那是另一个话题。哪天您感兴趣，我单跟你说说说书先生这三等十二个就业方向，老有意思了。这个，咱们把话说回来，再说这个风水。还有的朋友是通过什么了解风水呢？你可能看过不少什么《盗墓笔记》啊。什么这个寻龙诀啊，什么鬼吹灯啊之类的，网上的小说还有电影什么的，说好像都跟看风水有关。那是阴宅风水，就通过这个来找这个地形啊，找古代王侯的墓，好盗墓。你看这一段时间，我看这个从中央台到这个网站上都有个热播电视剧叫《护宝寻踪》，辛柏青和傅大龙主演的，那不就说的是盗墓的一些事吗？里头也有一些知识，你有功夫您看很有意思。说这个盗墓这个东西啊，盗墓盗墓，你得先找准墓。这墓怎么找呢？那既然有看风水的，找风水宝地把它葬下来，那我要会风水，我是不是也能按图索骥，寻根着我就找你这墓盗了？所以我说这看风水，它一分为二嘛。一方面使你这个墓地找着好风水，但同时也让盗墓的好找你地方了。就根据这个，我能摸上去。你看，咱们看那《寻龙诀》里头。啊，就我先得给你解释，这寻龙是啥意思？这龙啊，代指山。山呢，能藏风，能聚气，能得水。有山有水是好地方。为什么我说水比山有时候重要呢？因为水啊，意味着财富。你现在看什么亚洲四小龙是？但凡是经济发达的国家，有几个不靠水边的？但凡四海边没水的，往往那地方就穷。你比方说什么中亚呀。什么那个沙漠地区啊，还是什么非洲，你看那内陆的往往都穷地方。咱听相声笑话说蒙古海军司令，你蒙古上哪儿找海去？蒙古国家现在就穷，你瞧着，就得水的地方肯定他这个财富就有。那么得山的地方是什么呢？有山有水有高有低，它就形成了好风水的地方，它也是山水之间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这个寻龙诀，这个龙就代指山，山往下散到各处，这叫脉。所以咱有成语叫来龙去脉，就从这会儿来的。所以你看寻龙诀里边呢，它里头的风水知识呢，咱有人说那胡八一王胖子拿罗盘这看那看，嘴里还念叨啊，寻龙分金看缠山，一重缠一重关，此地若有八重险，不出阴阳八卦行。这捣鼓的是什么呀？这是过去古代唐宋时候有个风水大师叫杨云松，他有个杨公风水。我小时候呢看过一些风水书呢，也跟这杨公风水有关。你像我看过他的这个撼龙经，这个还有青囊经，后来还根据这个总结了一本叫树葬，就各种看风水的技术的，这我都小时候读过，当然半懂不懂，那会儿到后来的理解的比小时候肯定深多了。他这里边刚才我说那个口诀呢，很多朋友看寻龙诀都背下来了，其实是阳公风水里不是这么说的。阳风水叫什么？叫寻龙千万看缠山，一重缠是一重关，此地若有千重险，必有王侯葬此间。你看这地方他设置的风水啊，这什么好多的一道关一道门，一般凡夫父子谁下这功夫设这个去？能设这么些险的，那毫无疑问呢，那绝对得是高官巨富啊。所以这地方你盗墓肯定有宝贝。所以我说到这儿，你可能就问了，说你说半天讲的这个天花乱坠的，这风水到底是科学还是迷信呢？他为什么百度上前面说一种迷信，后边说是一门学科又如何的呢？我只能说风水啊，古人总结天文地理，他不可能总结的都对，他也不可能一点都不符合自然规律，否则千年下来谁还信这个呀？所以这里头我觉得必然是鱼龙混杂的。我们常说那句话，精华与糟粕并存，这风水时间一长了，跟算命啊、八字八卦都纠缠在一块儿了，很难再摘清。就跟中医里头它有一些不符合科学的一些巫术类的，过去怎么叫巫医不分呢？就我们需要往出摘，就这个东西肯定有它合理的地方，也有它不合理的地方。可为啥百度那说先说一种迷信？嗨，政治正确了。你想让咱建国以后，这个马克思主义一统天下是吧？ 那你要说别的也有道理，那不冲击了马克思主义的统治地位吗？其实我一直不这样看，人类诞生这都多少年了，宇宙爆炸这个到地球诞生46亿年，然后后来经过这么，你马克思主义诞生你不过才400年时间呢，你400年时间的理论，你说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那是谁肤浅呢？我认为那是对咱们人类诞生以来各种学问的一种轻视吧。起码我们现代人要以现代角度看问题的时候呢，应该一分为二的看这个事儿。所以他所说一种迷信呢，他是为了不与马克思主义进行冲淡，他为了突出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那么为啥现在这么多研究风水的东西呢？就是我们发现呢，解决现实问题你光喊口号不行，你还得深入实际的把一个事掰开揉碎了，拿出方子来。胡适当年讲嘛，说美国的那个杜威讲的实用主义嘛，叫少谈些主义，多解决些问题。这也是现在我们这个世界需要面临的。你看我说最典型的，你在最近这十几年，你发现在我们主流的官方媒体当中啊，很少再提到英特奈雄纳尔一定要实现，就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而取而代之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这个达到小康社会啊，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啊，就是由原来一个庞大的口号共产主义改成了一个短时间可以实现的伸手能摸得着的目标。就是我们现在也明白，喊口号讲长远目的画大饼未来愿景糊弄不了人，你眼不前能伸手够着的这个很现实。所以你看我们有时候说你家家富贵啊什么将来都好什么的，这是念喜歌，很多人不信。但是风水里头有些技术让你解决眼前的问题，比方说你看这东西，我就看这景观挺舒服，我就高兴，我看你是搁这东西我心里就膈应就恶心。比方说北京东三环中央电视台那大裤衩那建筑往那一放，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左右也没有跟他对称的建筑，而且这一个楼一个楼什么还比较扭曲什么的，你看着视觉上跟中国传统审美就不一样，你心里就不舒服，你都说那年他着把火，明白？所以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很现实的心理学和视觉景观。你等具体到应用上来讲，你比方说那个，你都说的我说到那个大楼当年着火的事儿，它的很多材料都不是防火的。而且我进那中央电视台里边我看了一圈啊，好多的地方是浪费的，对于办公根本没有用，就观赏面积，而且确实也不利于人员疏散。曾经有一个人进到楼梯里头发现各个门都打不开了，在里边差点没困死，你就说明他设计是有问题的。而且中央电视台现在还有一半以上机构飘到外头，建那么大楼花了50多亿，你到现在不能都进去办公去。我认为这个就是现实的风水问题啊。而且你这个拿到风水学上来讲肯定能讲出一些说法来，对吧？所以现代人更加关注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所以我说风水在现实社会当中的应用范围反而比过去增加了，是更多人在关注这个细节。那么在中国范围内啊，全世界最讲风水的是中国人，中国人里最讲风水的是南方人，南方人里最讲风水的是香港人。我估计我说这点您不会跟我反驳，只要你了解香港，香港人你不说全民信风水不也差不多，尤其是高官巨富。有的人奇怪说怎么这那大官那个这个有钱的人往往学问也大，他怎么还能都相信风水呢？我告诉你，越是大官越是有钱的，就掌握权力和金钱的人，他越信风水这东西。为什么呢？我告诉大家，一个是高官巨富拥有的东西比穷老百姓要多得多，他比穷老百姓更怕失去，这是第一，他怕失去。第二个是他拥有的越多，占有的越多，他发现他没占有的东西越多，因为他占的高度发现，哎呦，我虽然挣了1000个亿的，你看那边世界首富还10000亿，他羡慕人家，他想达到那个高度，一山比一山高。穷老百姓呢，别说一个小目标吧，我要挣个10万8万的我就挺高兴了，这农民把今年农业税给我免了我就满足了，他极容易满足，所以他就没有对物质那么大的渴望，他对这些风水这种神秘力量他也不拿当回事。所以你得看生活当中算卦，叫官问行富问灾，平民百姓问发财，当官问我什么时候有坎儿，有钱人问我什么时候有灾，你等老百姓找了算卦，哎，你给我算算我啥时候发财，这准是小老百姓没啥钱的。所以越是高官巨富他越信这东西。香港呢高官咱且不说啊，巨富可遍地都是，经济发达。 那么我下边给大伙说一个呢，香港八十年代一场可以说延时达二十年的风水大战，香港人都知道这事儿，而且经典，大家至今仍把它当作风水经典。是什么呢？在香港中环这地方发生的香港汇丰银行大厦，李嘉诚的长江实业集团中心，加上咱们中国银行的香港大厦，这三个大楼之间动风水的事儿，这个是风水史上经典的案例。可为什么发生在中环这呢？您各位去香港的知道，这必去的地方维多利亚港，而维港呢地处中环，中环是香港几乎最发达的地方，那也是香港商业圈里头的顶级地方，相当于北京的王府井加金融街吧，就最繁华的地方。说为什么选那儿呢？那是因为香港的水啊，多数来自珠江，入海口就在香港那嘛，顺着这口进来，那口出去，中间在这个水呢形成两个水槽 S 型的，这个在风水书上呢叫做九曲来水，最好的风水。为啥？上来水急，走出水缓，把这个气儿留到这儿来，留到这儿还能聚起来，它慢了，这在风水上是最好的地方，九曲来水，而且水是财呀，你留在这儿还气还聚出来，这得多好的风水啊！所以这个地方视为商家必争之地，但可有一样，它有处啊最易于发财但又最凶险的地方，三煞地。哪儿呢？就是刚才我说的汇丰大厦，哎，中银大厦加李嘉诚长江实业集团中心这仨地方所在那个小洼槽，就中环这个地带。中环隔着水那面是什么呢？是尖沙咀旺角一带。这个尖沙咀它这个岛是个小尖儿，正对着这边，这边水过来，在这儿又形成个洼槽，这个地方在风水上讲叫三煞地，非常凶的一个地方。说三煞是什么呢？在风水上讲呢，是青牛、青羊和乌鸡三样东西。具体它又涉及到天干地支啊、合化水、合化木这个局。我要跟你把这说清楚，恐怕得一天一宿，而且你要没这基本知识，横垄地拉车，一步一个坎儿，你听不懂。大致反，这就是风水上比较凶的地方。但是我们也知道呢，高风险高收益。越是煞地凶的地方，它往往也旺财，这就我们常说的要想富走险路。风水书上是要想富斗三煞，就三煞这地方你要把煞气避开，那你就旺得不得了。所以这地方吉藏凶，凶藏吉。那么这地方没两下的人也不敢在这儿来啊。而这个地方呢，就是当时香港汇丰大厦的，也是汇丰银行的总部所在地，是1985年竣工的。他当时这个地方请了英国一个设计大师叫福斯特，当然这福斯特他肯定是和香港的风水大师做了结合咨询，说这煞气从整个水这边唰就过来，地角成直角就冲过来了，你要想把这煞气里能量留住让你财旺，你得避这煞。怎么避开呢？想了很多办法。就当初呢，他其实汇丰大厦需要的呢就是20000多平米的地，但是呢他买了50000多平米，干啥呢？先在维多利亚港这个水边这儿，因为他这大厦建起来直接对着水，无遮无挡，先在这块呢种树，一层一层的树啊化解这煞气。这树种在哪儿呢？就现在咱们说的皇后巷广场，你要去中环呢，这广场太有名了，在那儿先搁这些树啊，把这直面过来的煞气给避一避，化一化，然后到这汇丰大厦这楼这边呢搁两个狮子，狮子能镇煞。两个狮子这名有意思，这个张嘴那狮子叫斯蒂芬，史蒂芬，闭嘴那狮子叫斯蒂，这俩狮子在那镇煞。有人说这几层树和这狮子就能把这煞给化了给镇了？不能，他这楼建的特别有意思。这个楼啊，这煞是从地面直冲过来的，他为了解这煞气避这煞气咋办呢？汇丰大厦是没有一楼的，就整个这一楼是空的，你这煞气从这底下唰就都过去了贴地面。然后呢它也没有正门，你进这汇丰大厦两边有扶梯，顺扶梯直接进楼里头，而且从这二楼到八楼这呢像个天井似的，这煞气过来呢你可注意啊，你光躲煞不行，你得把这煞的能量还得留住你才能旺财。所以顺着这个 二楼底这玻璃呢，这煞气往上透，两边天井螺旋似的化解煞气，把煞气当中能量留着，还不让煞气直接伤你。这道理就像什么呢？咱们家里头挺忌讳，你卧室的窗户下边有一条路正对着顶着你，那我得想法把这躲过去，稍微偏一点，也是这种方法化煞。所以他用这些种办法呢，既把煞气中的能量留住，同时又把煞躲过去，这是汇丰大厦比较高明的招法。当他建成以后呢，果然这个汇丰银行的无论是股市还是什么，因为汇丰银行还掌握着港币的发行权呢，那香港人对汇丰银行是很有感情的，所以人家总裁也很骄傲，香港所有大厦讲风水我们是第一，人家有多种的化煞方法，还能把能量留住。但是这个好事呢，到了1989年呢，就中间遇到挫折。为啥？跟他争的主来了，咱们中银大厦，中国银行大厦。这个1982年的时候啊，这个香港政府呢就给中国银行批了块地，就是离这个汇丰大厦不远，也在中环这好地方批块地。那会儿我们也知道，这个中英联合声明马上就发表了，香港回归呢是一定的事儿了。所以呢，咱们这个中国银行呢是有必要在香港的这个作为亚洲金融中心呢，咱有一个大的金融机构。所以当时香港政府给批了这块地，但在这块地上怎么建？你旁边一个是这地方是个三煞呀，有煞气，在旁边又有个强大的这个，一个是合作伙伴，又是竞争对手的汇丰银行，人家那楼风水那么好，怎么办？这个时候请到的世界顶级的建筑专家贝聿铭先生来给设计。这个楼85年开始建，89年8月8号竣工，挑了据说是20世纪最吉利一天竣工。那这个大厦建起来之后啊，旁边汇丰大厦是倒吸一口凉气啊，不光汇丰大厦呀，港督府当时是英国人派这个港督嘛，也吓得不得了。怎么？这大厦太独特了。它建起来之后啊，当时是香港第一高楼啊，367米。建出之后这楼啊是三个刀刃形状。你要在网上搜那图片，你看像三把刀似的立起来。一把刀那刀刃对着的是汇丰大厦，一把刀对的是驻港的英国部队，另一把刀对着啥？港督府。这架势很明显呐，这潜在的你们这都算我敌人呐。咱也知道香港回归了，我们要对香港进行控制之类，哎，这三把刀其实指向很明显。说管不管用呢？这风水上这东西太邪乎了，它一立起来，汇丰大厦的成绩业绩马上就往下掉，股价也跌，业绩也不好。更有意思，他不一把刀对着港督府吗？当时的港督尤德公爵在任上心脏病去世了，这是在任上去世的第一任港督。然后接任他的这港督叫韦一信，这韦一信他也心里嘀咕了，虽然是英国人呢，入乡随俗啊，这怎么回事？说这都风水事，赶紧找风水大师给看。风水大师说得了，种树吧，画种柳树，柳树枝柔软，能把这刀刃的煞气直接就冲过来害你啊，所以他种树。奇了怪了，种一棵死一棵，种两棵死一对，种了一年多树全死了。微信一看，这完了，没法画了。果不其然，接下来连着两三任港督，一直到97回归的时候的彭定康，在任上大小手术不断，总弄毛病，虽然没死吧，而身体都不好。李嘉诚的长江实业集团要建个总部，香港政府说给你批块风水宝地，哪儿啊？就在汇丰大厦和中银大厦当间啊。李嘉诚说你这是害我呢还是捧我呢？但是李嘉诚啊，要说大买卖家知难而上，马上找来自己的风水师。我跟大伙说，香港大老板没有一个没有御用风水师的。他这个风水师叫陈帅佛。这陈大师说呀，来，我帮你个忙，咱好好设计设计。因为这个地方呢，长江集团的中心呢，左边是汇丰大厦，右边中银大厦。就中银大厦，你看他原来设计这门向这边，这不左右吗？但他给改了，他把这门倒回来，向着这边，这样就是以正门为方向，左边和右边正好换个，就是他的左边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我们说的这个中银大厦，右边变成了汇丰大厦，他左右换个。而这个时候，这两家两边这俩邻居的斗争进入白热化了。90年的时候， 汇丰大厦就针对你中银大厦的三把刀，你不对着我汇丰大厦吗？采取个办法，我在顶楼呢安了两门17米长的大炮，炮口就对着你中银大厦。你说这明摆明的刀炮对战，香港人都乐得不行了，谁看热闹不怕事儿大，你们有钱的干去呗。这刀炮都对着，对着之后汇丰银行的业绩就稳住了，这是炮是管作用了。而这炮有一年特有意思，刮台风把这炮口啊刮歪了，结果没对准那个中银大厦，对哪儿呢？对着渣打银行大厦，给渣打银行吓得赶紧给这个汇丰这边发函，你们限期整改啊，这哪行，你轰我们能行吗？啊，马上又给改回，接着对这个中银大厦。所以这两边都打得白热化程度了，你想李嘉诚能不害怕吗？李嘉诚冯律师说，咱这么着，这两边啊，你同时这边是刀，这边是炮，这左边中银大厦，咱说这是青龙，右头汇丰大厦这白虎，咱呀别惹他们。这不是楼得盖方的有四个角吗？把四个角磨圆了，一下子四角楼变成八角的楼，就是你两边刀的煞气过来，炮的煞气过来，打到圆球上的不受力，我给你化解掉。然后所有这楼的玻璃都用防弹玻璃，然后做成那种盾牌形状，意思你刀也好，你炮也好，你伤不着我，你攻的厉害，我盾牌守的还好呢。再采用这种方法，他把这煞气化解开了。而这个风水格局更有意思的呢，他在楼的高度上还找。我告诉大家，长江集团的总部楼多高呢？是283米。他左边这块这个中伟航大厦是367米，右边汇丰大厦是179米。你看，他想阶梯型的往下来，他为什么要低于中银大厦，高于汇丰大厦？就是这两边，一个是青龙位，一个是白虎位。我呀，青龙比我高行，我一定要压白虎一头，因为白虎探头不吉利，为煞星。这个在风水书上有句讲，叫宁让青龙高万丈，不让白虎抬头望，就不让你压我一头，然后你运气比我旺，那我就坏了。所以他在高度上也是按照风水书找回来的。您琢磨琢磨，精彩不精彩？这风水故事，如果说风水这东西一点道理没有，这些高官巨富，这世界顶级有钱人，他吃饱撑的在这瞎折腾，他就不折腾。所以说到这儿呢，咱得说到一个话题，说老梁，你说半天了，风水你信不信呢？它准不准呢？我告诉大家，我的理解是什么呢？风水本身呢有合理的地方，但掺杂着这么多精神层面的东西呢，它往往对你是个强大的心理暗示。就是你按照这风水格局来，你觉得我一定会旺，一定会旺，一定会旺。哎，这个东西有时候对你就是个正能量，它激励你把事情干好。所以我说，风水给你提供心理暗示或者好的环境，同时呢，不还得你个人努力吗？就像说买卖上银行给你贷款，贷款很充足，你不也得会做买卖吗？要不你一样赔吗？它跟那道理一样啊。这风水呢？就好比银行给你的贷款，好比是什么呢？所有富人都说你一定会跟我们一样，你会富起来的，对你是个正向激励。但你自己要没能耐，或者你懒惰你不干，那你也干不起来。你这种事其实你很多，你想想，当年宋徽宗那个时候，宋徽宗最信道家的东西，他对术数风水也感兴趣。当年金国打汴梁城的时候，第一战大将李纲带着部队把金军击退了。到第二战的时候，宋徽宗太相信老道了，有个叫郭京的老道说，咱甭费那事，还找李纲什么，最后杀人1000，咱自损800的，我呀能用风水之术布下天罗地网，能动用7777个天兵守护东京汴梁。宋徽宗一听也够混蛋的，就信这郭京这道士了。结果金兵打来呢，这郭京上城做了一段法术，啥也没干，宋徽宗也没让当兵的做多少战略准备。完了金兵打来，这郭京跑了。这时候金兵二次进军汴梁城，打开汴梁城门，这才把徽钦二帝裸到五过城坐井观天。这是北宋历史上最屈辱的一夜嘛。所以就说即使那个郭京再准，给你把风水啥都准备好了，你是不是得积极迎战呢？你得备战呢。这咱们叫尽人事听天命啊，你自己得努力到那儿啊，老天才配合你啊。你咱看这个，你这甭说是道啊还儒啊，那佛家也讲这个，咱很多朋友背心经，心经背后后边最后边背的后边有那么句话吗？就是于是说曰，叫这个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 什么叫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你听着挺绕嘴，念咒，其实翻译过中国字就四个字，干就完了。意思佛不论怎么保佑你支持你，你得努力到那儿。所以怎么叫六波罗蜜里第一波罗蜜叫精进波罗蜜呢？你得精进呢。所以这一点上，无论是天地人都讲这规律和道理。当然有些时候呢，说那我要懂风水术，我选好地方我干啥，我不占尽便宜了，也不是。老天有时候在这方面还给你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制约，你也得你的福报啊，你的努力到那儿才能管。比方说历史上有位这个著名的大将韩信，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您肯定听过。说这韩信怎么从一个淮阴市井的一个小人，最后居然就拜了王侯，当了三齐王，又是什么最后淮阴侯呢？他怎么起来的呢？有一天呢，他跟他老娘啊过日子挺苦的，他在山坡上放羊，是放着放着羊迷迷糊糊啊，躺一块草地上一个小洼地睡着了。说神仙这时候在他身边走过，说：“哎呦，这地方可不得了，谁要是把老家啊父母埋到这块儿，他将来就能当王侯，厉害了。”韩信醒了一琢磨，哎呀，我爹死哪儿我不知道，我娘可没死着，要把他埋这地方，我将来就王侯啊。他就气迷心了。怎么埋的呢？咱们孝经上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看为什么中国古代那男的他一般除了和尚以外不剃头发，到满清的时候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汉人反抗那么些年，他说这头发胡子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是父精母血，你不能轻易动。所以这个玩意儿它就代表你的身体，代表你的骨血。韩信想什么招呢？我也不能把我亲娘弄死，咋办呢？趁他娘睡觉，把他娘头发剪下几绺，把他娘指甲剪下来，头发指甲混一块，他就给埋这块地里。这个地方就是九里山。韩信后来不就封王了吗？可是封王是封王，韩信活了33，在未央宫里就被萧何吕后设计害死了。说韩信本来啊能活73，为什么损阳寿40年呢？他有几个事儿干缺德了，其中第一件缺德事儿叫九里山前活埋生母。你看这老天爷多会找平衡，你找风水宝地封王呢，可是你啥害生母了，损你阳寿，你33就死了，损你40年阳寿。可您要听有传统曲艺有韩信算卦，您可以找来听听，里边这些事儿挺有意思。他其实并不是迷信，他是老天一种微妙平衡，告诉你好事不能你一人都占了，而且你这上占了那上就得亏，这上得那上失，这上失那上得，老天总体是平衡的，这也符合风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阴阳平衡，也是这个道理。那么说到这儿，您可能就明白我说的了。说你风水先生说你看这个地方那个地方都好风水，那谁埋去将来后边就发达，那还了得，那都是王侯，那风水不就被抢没了吗？这就是咱们说的那风水先生啊，要真知道这地方埋去肯定后边就发达，自己运气也好，他自个儿早埋那儿了，他还给你看让你把先人埋到这么好的地方，这道理非常简单，不就跟股市那黑嘴似的吗？他告诉你买这股票买那股，他知道买这发财他早买了，他也跑电视上跑到网络上啪啪啪跟你讲买什么股票，哪有那好事儿？所以这个东西鲁迅先生说的对，捣鬼有术也有效，但是有限。所以你要是个明白人呢，自己研究自己琢磨，做事虚心天理，出言要顺人心，咱们得积善成德，不能都指着我看个好风水啊，算个好八字，我这辈子弄点这个术那术我就起来了，这是不对的。所以那风水先生真要是这地方准的话，那把自个儿爹埋在那，自己后背不早都起来了吗？所以有那么一首诗您记住了，说的非常有意思，叫风水先生惯说空，指南道北说西东，山中若有封侯地，何不于此葬乃翁，把你爹埋了得了呗。